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好，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其实蛮熟悉的。好，我们一同来读比较长一点，但是这个你不读的话，你不会明白等一下要讲什么，所以麻烦各位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预备，请。这是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耶稣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面撒在网，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七座上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又有200爪，就在小船往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呢，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老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段圣经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若是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你会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不但只复活，并且呢已经两次向门徒来去显现。不过呢很奇怪哈，那些门徒本来是非常的灰心的哈，因为以为说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导师耶稣基督已经给人杀死了，那么他们就非常绝望，非常难过。但是主耶稣三天复活之后，就向他们显现说：“其实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门徒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态度。那有一些人就很高兴，有些人就不相信，就很怀疑等等。那么其实呢，他们看见耶稣之后呢，就非常的兴奋说：“哦，原来耶稣他正是神的儿子，他正是弥赛亚，他正是救世主。”那么他以前对于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若是耶稣从死里耶稣被杀了，他没有复活的话，他以前所讲的都是废话，都是假的都是自言自语的，没有意思的，甚至说是一个骗子。但是若是耶稣真的复活的话，他以前所讲的每一句话，他所给的每一个应许，关于过去的，关于现在的，关于将来的，全一定都应验。所以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重要性就是在这里。那么奇怪在这里呢， 本来是灰心的，耶稣被钉死了，然后耶稣复活呢，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应该是非常有盼望的。但是来到21章呢，他们又好像是要重操故业，说啊，我们去打鱼吧，那么就重新的再去打鱼，就好像那个的灵命啊，又低又高又低啊，来到这个低谷的里面哈。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一次看见耶稣的爱彰显在这里。那么首先这个问题是说，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去打鱼？有两个主要原因啊，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一个是次要的，一个是主要的。一个小的原因，当然他们现在没事做，对不对哈？以前是跟着耶稣呢，到处去传道、行神迹哈，然后呢去帮助百姓，现在没有了。啊，没有了，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到各处去啊，显出他复活的证据，好像耶稣没有什么交代，因此他们就我们还需要生活啊，我们还需要吃饭呢、啊、哈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我就打鱼吧。这个别的讲得很潇洒，我就重操故业了，这样子也是为着生活。我想这是一个次要原因，一个比较小的原因，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我想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看见耶稣复活了，为什么会回到以前的工作，为什么不跟随主呢？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来去跟随耶稣了。我太失败了，我太没用了，我们这些人太过不像样了，我们哪有资格再跟随这位主呢？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承认耶稣是神，是弥赛亚，是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不一定是我这个人有资格来去跟随他。所以呢，他们几个人就回到以前的那个的工作。那么都在这个时候，耶稣去寻找他们，耶稣去把他们抓回来，把他们找回来。因此耶稣去抓他们去找回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就显明了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这一年这两个礼拜的主题是爱神爱人，讲到神的爱啊，讲到我们怎么去爱神。但是还没有讲到我们怎么去爱神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再次体验一下神对我们的爱。神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呢？是一种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到底的爱，到底。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若是你常常听我讲到的话，你会知道说，你会感觉到我常常引用这段圣经，这节圣经，约翰福音13章第1节，他既然爱世界世间一切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一句很简单的话，他既然爱世界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就是我跟你，他对我们的爱就是一个到底的爱，一个到底的爱。美国一位蛮受人尊敬的牧师 Francis Chan 啊，以前我们这个 CMC 也曾经请过他做我们的讲员，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疯狂的爱》。Crazy love 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以为说一定是年轻人那种的疯狂的爱，男女谈恋爱的疯狂的爱啊，没有理性的爱，乱来的，真的叫 crazy love 啊。不过呢，他用这个疯狂的爱来去形容神对人的爱，真觉得奇怪啊。什么意思呢？说神对人的爱是那种的锲而不舍啊，不离不弃的爱，不离不弃的爱，relentless 一种的 relentless 不放弃的爱，一定要追到底的爱。这个就是 Francis Chan 所讲的那个疯狂的爱的意思。他疯狂的爱的意思不是说好像年轻人这样子很疯狂做一些的行为出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的爱整体来说实在是我们人没办法想象的，竟然有这种爱在这个世界。就好像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到那个蒙悦的爱啊，他把我们刻在手上作为坐骑，永远不会忘记的。好像保罗对这个爱也不能够明白，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牢狱的里面，他就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要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甚至没有说是多高多深多广多宽，他没有说，他是说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在人的思想里面，在文学家里面，科学家的思维里面，没办法去形容，也没办法完全了解神的爱到底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因此他说什么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台湾，我们常常去台湾做短宣的时候接触这个更新团契啊， 灯芯团契，就是做这个坐牢的一些的朋友们哈，那么服刑的啊，那服刑的一些的人士。那么最近有一个故事，我在这里曾经提过，大家记得不记得？有一个叫做尤妈妈，这位女士，她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从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的悲惨。她中年的时候，她就是说她其实现在是个中年男而已啊。那她的先生就过世了，她有一个18岁的孩子，这个18岁的孩子有一天跟另外一个15岁的孩子打架。那个15岁的孩子拿一把水果刀，就把他18岁的儿子刺死，啊，一年之内，啊，死了丈夫，一年之内唯一的独子也被杀死，这个女士姓尤，人家叫尤妈妈，非常的痛苦，啊，那个的凶手的这个15岁的那个父母，整天打电话来啊，求他来宽恕，他说我不能够听你们电话，我太痛苦了，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我都受不了，所以他拒绝听这个这对夫妻的电话，他心里面不能够平复过来，因为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我的丈夫刚死了一年，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也被杀了，这样子非常的非常的痛苦与伤心。那么后来这个尤妈妈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神的爱也触摸他，也慢慢的光照他。有一天他打电话去那个更新团契的一个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看那个孩子。那个团契人说，你去打他啊，不是，我去看他，不是去打他啊，因为知道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痛苦与生气。结果呢就去看他，那么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出来也是非常的恐惧，不知道这个妈妈会对他怎么样，他知道没有大事情，不过不知道怎么面对。结果这个妈妈啊，就是看他的时候把这个小孩子抱着在他的怀里面，抱着他安慰他鼓励他。后来呢，这个照片有人拍了一个照片，当然是后面拍，不是前面拍的啊，就看见这个妈妈抱着这个孩子来去安慰他，来去鼓励他。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疯狂的爱 ，crazy。你怎么会去看那个杀死你儿子那个人呢？我不追究你，你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我还去安慰你，我还去看你。那么，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点可以反照出神对我们的爱。今天我们这群人是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活活的钉在木头上，你说我没有啊，是犹太人啊，是罗马兵钉 啊，不是，是我们众人拜托他们把耶稣钉在上面了。他们虽然是把耶稣钉在上面，但是我们的罪使到他需要被钉在木头上面，但是神还是爱我们。这个叫做 crazy love， 这个叫做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见那些门徒离弃耶稣，但是耶稣没有再找另外一批门徒，这群人都是已经没用的了，都是垃圾，我把它丢掉算了，我另外选立另外12位可以吗？当然是可以，他无所不能，他可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当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哪一次看见神迹，哪一次看见神的帮助，在旷野有玛拿，磐石流出活水，很多的神的供应，带他们离开埃及的苦难，经过红海啊，然后进到旷野，但是他们还是那么悖逆。那么神有一次这个对试试看，对摩西说：“我就把这些人灭绝，然后呢，从你的后裔当中兴起另外一批的以色列人来完成我的计划。”但是上帝最后也没有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到底的爱。所以当你的门徒软弱的时候，灰心的时候，耶稣没有找另外一批人，耶稣 chase them all the way， 一直追着他们，到底的爱临到他们身上，就好像那个尤妈妈一样。另外我们看见耶稣的爱跟神这个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这个爱是来自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呢就是爱。不过呢我们人呢，今天都把这个爱呢滥用了、误用了、错用了。很多时候是我们用人的爱的定义去理解神的爱，结果你就对神的爱完全不明白。人的爱可能是一种的感觉，特别是男女之间的 romantic feeling， 一种 romantic 的感觉。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爱，这个感觉甚至可以说是 biological chemical reactions only，
可能甚至生物学的一种的化学的一种反应而已，那个不是爱啊。有些人就把喜欢，哎呀，我很喜欢这个人啊，他很漂亮哦，啊，这个人很有礼貌，这个人很有才华，哎呀，这个人很会讲话，哎呀，这个人很会讲笑话啊，很讨人喜欢的，我很喜欢他。我们把喜欢变成爱，爱不是喜欢，爱不是喜欢，喜欢就是看见正面的、好的、讨你喜欢的，你就喜欢。因为一个人总是有另外一面的。什么叫爱呢？当你看到这个人另外一面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常常出现的另外一面的时候，你还愿意说我包容他，我接纳他，我愿意帮他一同的共同成长，这个就是爱，不是喜欢而已。喜欢只是看见一面，不是看见全面。真正的爱是看到全面之后，还做了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接纳，我要成全这个人，这个叫爱。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爱呢就是一种占有啊，越占有他我就越爱他。对呀，我就是爱呀，我爱就是占有他，这样子啊。这一点呢，原谅我，在是我妈妈刚刚过世，有一点我在我妈妈身上学到的哈，就是啊，我觉得很惊讶的一点哈，就是说，因为我妈妈有七个孩子，五个男的，两个女的哈，除了我的小妹妹以外，我们都有家庭，所以有六个家庭哈。那么五个孩子有五个媳妇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一向以来呢，媳妇跟婆婆都是有啊这个啊。好像是先天性的那个这种的紧张关系的，好像啊，不是每一个啊。那么又好像说那个媳妇跟那个妈妈总是呢要争啊那个儿子那个丈夫的那个注意力 attention， 所以常有紧张的关系。那我妈妈有一点是我很佩服她的，有时候有一些的兄弟他很久都没有来看妈妈，因为妈妈住在我姐姐的家，很久都没有来，甚至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夫都开始有人抱怨了，为什么他没来看啊妈妈啊，有时候甚至在妈妈面前说啊，但是我妈妈很喜欢说都没关系，他们两夫妻好就好了，不来看我 OK 的啊。当然他不说 OK 是我说的 是可以的好，意思是他不来看我是可以的啊，只要他们两个好，家庭好，夫妻相爱，那个是最重要啊。这一点呢，我真是很佩服我妈能够说这种话，不是一次，常常说这句话。每一次我们抱怨说为什么 大哥不来，二哥不来，什么不来不来啊，他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两夫妻好就好，他们家庭快乐就是他们快乐，就是我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爱，不是占有他啊，你不来就对不起我，不是占有。所以神就是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的本性就是爱，神就是光，光就是真理公义啊。什么就是爱？爱就是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看自己，注意关注啊，还有照顾到对方长期的那个好处。神就是爱，好像什么呢？好像水就有水性，神的爱呢有他的神性的爱。水是说你用刀砍他，他砍不他不能分开两边的，你用去矛枪去刺它，它没有一个洞的，因为水是不是这样子？水就是这样子，你砍它，它是还是水；你刺它，它还是水，这是水性嘛，对不对？水的性就是这样子哈，啊，甚至你用火去烧它，烧不着的，它会把你扑灭它，是不是啊？因为这是水性，神的性是这样子啊。甚至有人说一句比较极端的话啊，极端一点啊，各位啊，我要小心听啊，免得你误用这节圣经是什么。神对你的爱不是在于你的行为，当你不要试探神，我意思是无论你的 behavior 是怎么样，因为神的爱是他的 being， 他的属性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这一点吗？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可以随便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好像彼得这个状况，本来耶稣就应该把他丢弃的，但是呢，主耶稣还是追他追到底，所以这是不是 behavior， 乃是 being， be 啊，也不在乎人的那个他的那个行为那个行径是什么 conduct， 乃是因为这个爱呢是神的他的特性，他的 character， 不是你的 conduct， 乃是他的 character， 他的 being 就是这样子，好像水就是有他的水性，神的爱就是有他的本性，就是爱。你用刀砍他，他不分开两边；你用刀刺他，他不会有一个洞，因为水的性就是这样子。不但是这样子，这个水能是解你的渴，还能够叫植物成长， 还是能够使你的生命不断的、能够生命不断的延续。这个就是神的爱。无论人怎么样背道而驰，他还是用爱去寻索你。刚才感谢主，他们选那首歌《盟约》啊，我也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唱这首歌的，不过我把这句话写在我的笔记上面。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若是我没有跟这个诗班来约定都要讲这句话的话，今天你们竟然在讲道当中，在诗歌里面都听见同一句话，大概神要向你说话了啊！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神本性的爱，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第三个爱，第一个爱就是神的那个到底的爱，第二是他本性的爱，第三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说他行动的爱，这个爱是有行动的，这个是个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伟大的行动。我们常常说什么呢？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最怕你有1次的行动，有没有啊？就说100次感动，有什么用？都是没有行动啊！神宁愿，意思说宁愿你有1次的行动，他不需要你常常感动，感而不动啊。那么主耶稣爱门徒啊，有道理的爱在他里面，他的本性也有是爱在他里面，但是这个还是一种的理念性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主耶稣把这个精神上的理念性的化成行动，并且这个行动是立刻的行动，去找他们，跑到这个提比利亚海边去找他们。爱是有行动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相爱不要单单在言语跟舌头上面，要在行为跟诚实上面不要再单单在言语跟舌头上面，要在行为跟诚实的上面。大家记得吗？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好像是一个，好像对他有一种的互动啊。有时候亚伯拉罕都不太了解，他本来说神说、哦、我要给你个儿子，那么他就以为说是这个神要给我一个另外一个找一个我因为他不能生嘛哈，因为夏甲生的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另外一个女的。那么结果呢，神就过了一阵子之后，神就给他一个儿子，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给他以撒。那么是神迹啊，年老的时候得子，并且是非常年老，不是普通年老啊。是破了这个Guinness Record 哈，金尼斯大全的，这不可能的结果就可能了。生了之后，有一天神对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啊，就是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来给我。”哦，好像开讲笑话一样的。这个亚伯拉罕完全不了解上帝为什么有这个吩咐，为什么上帝要我做这个事情？这个孩子是你给我的。现在又叫我给回你，那么你就干脆不要给我了，对不对？为什么给我之后又再收回去呢？实在是很大的不明白，100万个问号。上帝，你搞什么？你在做什么？我不明白你的吩咐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且你说我有以撒生的才是我真正的后裔，但现在他死了，我怎么可能有后裔？你说这个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并且呢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罗斯他死了，罗斯我把他献祭之后，你所讲的，你所发的预言，你的应许怎么样能够实现呢？他带着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圣经说什么呢？他说他清早起来就带着以撒去神所命定的摩利亚山来去献祭。他有立刻的行动。好，你看神对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最大的行动就是他十字架上的大爱，十字架上的牺牲，十字架上的代死，这是他最大的行动。大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拉着他说：“你不要去上耶路撒冷，因为你上去就很大的危险。”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朝着耶路撒冷一直走，朝着去。他知道前面有苦难，他知道前面有十字架，但是他知道是神的命定，神的旨意，他朝着耶路撒冷去。 所以耶稣的受死是最大的行动的爱的表彰，就是在这里。没有比这世界上没有更大的爱，比这个爱更大了。并且我们看见他怎么去看对彼得，若是我们读圣经读仔细一点，慢慢读，耶稣基督就这样子去，去什么地方？去到海边去找他们，他们不好意思去找主，去寻找主耶稣，耶稣基督去寻找他们。耶稣基督指示他们怎么样啊，才可以有渔获啊，就是把你的网撒在船的右边啊。然后呢，基督为他们预备早饭，也好像为门徒洗脚一样啊。然后基督再向彼得委以重任，说：“你来牧羊，你来喂养我的羊。”这些都什么呢？都是不是口头所讲的，都是具体的行动，非常具体的。那可能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饭啊？那么这个早饭是什么意思啊？啊，照顾他们的身体。其实你可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是爱主的心被复兴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太属灵了，有时候啊，我们呢就是爱人的时候呢在灵里面爱的啊，对不对？没有真的很实际的来去爱，啊，陪伴一个弟兄，陪伴一个姐妹，用行动来去跟他打气，在有病的弟兄者，有病的肢体啊，虽然我不太认识他，我愿意服侍他，因为他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等等种种啊，我们能说我只是祷告，我只是祷告就好了，这样子，这好像有一个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世界 ，Lord have compassion, have compassion for this world。”主啊，愿你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怜悯，啊，有更大的爱。那么他常常祷告，应该是很好。不过有一天圣灵责备他，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什么呢 ？I already have compassion， 我已经有很大的怜悯。And now it is your turn. 现在是轮到你，你有没有 compassion? 原来呢，神的爱是爱世界，但是他通过他的肢体，他通过他的身体，他通过你跟我来去爱这个世界。你不能够常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世界。哦，主啊，求你怜悯尼泊尔。主啊，你怜悯印度，你怜悯这个，怜悯那个，很好，这个祷告不错，但是不是停在那个地方。上帝对你说，我已经怜悯他们，现在是你的，你轮到你来去怜悯他，我要通过你来发出怜悯。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对门徒的爱，不是口讲的，不是理念性的，也不是想我真是很想爱你，在我感情里面我真是很关心你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个理念，从来没有把感情，从来没有被这种的热情化成一点点的行动。今天我们教会都讲很高超的道理，对不起，我们都听很高超的道理，因为美国的基督徒呢，常常都有机会的接触各地各方的那个资源，我们不愁这个有听到的好听到的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立刻化成行动？对神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对你儿女的爱，对你妻子的爱，对你丈夫的爱，对你父母的老父母的爱，有没有立刻发出一个行动？不是讲，不是听，是立刻的行动。好像主耶稣一样，他不是感动，乃是真的有这个行动的爱。今天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是说，彼得，我们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回到那点，但是先来讲一讲，就是说神的恩，神的爱是什么？一个再造之恩，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那些门徒要去打鱼，不单只是为了生活，乃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鱼，没有脸跟随主。我这个是完全失败的人，我怎么有资格去执行主的全球性的大使命？我是什么人？我那么的软弱，我是那个没有学过的、没有读过书的小民，我是什么人？并且没有什么教育也就算了，竟然还是那么的软弱，还是那么的失败，我怎么有资格来去跟随主，还执行主的大使命？但我们看见主就是说再给你一个机会，委以重任，表示信任。有一句话我想请各位注意，教会呢是被救赎的群体， A redeemed community， redeemed 就是被救赎了，已经被救赎了，你也被救赎了，我也被救赎了。我感谢神，我们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很清楚的这一点。哦，感谢主，这个是到底的爱，永不改变的爱。今天无论怎么样，我跟你都是神的儿女，尊贵的身份一点都不改变，这个确实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被拯救、被救赎的那个群体，我们是否也应该表现出救赎性的特质？所谓的 redemptive community。各位，我们两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前，特别提到同性恋婚姻的那个问题哈。我个人在过去的侍奉当中，有好几位有这个的 gay people came to me， 就是说同性恋者来找我。来寻求一些帮助，这样子哈。那我看他们也不说，哎呦，哦，小心哦，怎么样？不是啊，我还是非常的欢迎他来，我们坐一下，我们谈各方面的事情，这样都有。所以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教会，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的行为啊，因为世界上有很大的误解，通常是说，若是你爱我，你就要赞成我所做的一切。你不赞成我所做的一切，你就不爱我。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有没有？你爱吗？你爱我的话，我做什么你都应该同，都是赞成的。若是你不赞成的话，你就不爱我。这种说法对吗？你能够用这个办法去教孩子吗？死定了，你孩子是不是啊？凡是他赞成的，你都赞成，你就死定了，有没有？你爱他，不一定要听他的，是不是啊？我不赞成你，但是我还可以爱你的，哈、哦。这个就是今天一般的。这个理据嘛，哈，喂，你爱我们，这个 gay community， 这种的同性恋的那个社群，你说我所做的你都要赞成，你说正是爱啊，都是神无条件的爱，不是这个意思的，搞错了。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岂不是也听到在祷告会里面提到刘孝东牧师说，我们要把这个，爱，我应该是恨恶罪，要爱罪人嘛，对不对啊？有一个人叫做 C.S. Lewis， 你听过这个人吗？啊，路易斯 C.S. Lewis 是英国的很伟大的基督徒的一个大文豪，叫做 C.S. Lewis。他以前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不明白，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罪人？怎么可以去恨一个罪的行为，而去爱那个产生这个罪行为那个人呢？我怎么能够分开呢？不可能的，我是一并恨的，一并恨过去的啊，怎么可能分开呢？啊，我怎么能够说一面是说我恨你的罪，然后呢，我爱你这个罪呢？我说很难做到的，这种就是很理想化的说法啊。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他反思反省，他说，其实哈，我常常对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一方面恨自己是的罪，另外一方面很爱自己，他就是我就是那个人了，啊！但是我们只能够对自己，不能够对别人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被救赎性的那个群体 ，redemptiv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给人有 second chance， 要给人有第二次的机会，正如你给孩子有第二次的机会。若是你不给机会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不能够活到今天。因为你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这个叫什么呢？叫救赎性的团体 ，redemptive community。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讲下去，好不好？耶稣啊，问彼得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还没有说我们爱你之前，主啊，你的爱已经先领导我们，我献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软弱的，但是主啊，你是刚强的。求主让我们能够。体验经验经历你的爱，以知道你的爱通过我们流到我们旁边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